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七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人权律师团在新年声明中批评说，武汉始发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是中国人权长期恶化的必然结果。北京高调称赞数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是一些当年的老知青批判那场强制性运动是一场反人类的灾难。马云从公众视野消失两个多月，金融分析人士称，有关他的悬念将比中国企业被证交所摘牌带来的震荡更大。世卫组织在派专家进入中国调查新冠病毒源头的问题上再次受到北京的刁难，这些专家在如约启程的最后一刻被告知没有获得入境许可。北京方面说，拖延的原因不只是签证问题。
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一年后，国际健康专家预计将在本周抵达北京，开始广为关注的使命，查找新冠病毒的源头。中国武汉是这次病毒大流行最早爆发疫情的城市，因而也是此次调查的重点区域。这个任务高度敏感，北京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此坚决反对，害怕武汉被确定为病毒源头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追责。后来为了缓和国际压力，中国官方表示赞成进行调查，但坚持在中国的调查工作要由中国专家掌控，并要求世卫组织不能只调查中国，还要对美国、意大利、伊朗等疫情严重的国家也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为确保国际专家组来华工作顺利进行，需要履行必要程序，并做出相关具体安排。他说，目前双方还正在就此进行着协商。针对世卫组织关于中方迟迟不给专家组发放入境许可的问题，中国外交部表示，问题不仅限于签证问题，还包括来华日期和其他一些细节。华春莹解释说，除了签证问题，还有疫情。他说，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中国国内也正在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卫生防疫部门和专家都在全身心投入紧张的抗疫工作。华春莹表示，中方和世卫组织可能存在一些误解，但没必要过度解读，我们希望能尽快确定细节。就在华春莹讲话的前一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罕见地以公开方式对中国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国官员尚未最终批准专家组进入中国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对此他感到很失望。谭德赛在日内瓦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世卫组织已经与中国政府商定，国际科学团队的成员将在过去24小时内从各自的国家前往中国。但是谭德赛说，今天我们得知中国官员还没有最终敲定这个小组抵达中国的必要许可。谭德赛说，我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有两名成员已经启程，还有一些人在最后一刻未能登机。谭德赛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当局进行磋商，并向对方明确表示，进行病毒源头调查是世卫组织的优先任务。世卫组织紧急项目主任麦克瑞安说，我们相信并希望这只是一个后勤和官僚问题，可以很快得到解决。为争夺病毒源头的话语权，很明显，中国政府最近加强了外宣势头。中国外长王毅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疫情很可能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对于这种全球多点爆发的说法，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麦克瑞安之前就做出过回应，认为猜测成分太高。 世卫组织泄露出来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国官方在疫情爆发初期并没有像中国外交部所说那样与世卫组织积极配合，及时与之分享疫情信息。文件说，世卫组织是通过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而不是从中国政府的通报中得知中国发生了人传人的新冠疫情。文件还显示，谭德赛之所以给人一种对北京政府无原则迁就甚至是逢迎的印象，主要原因是他严密封锁信息。为了从中共那里获得疫情信息，谭德赛不得不委曲求全，刻意营造一种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气氛。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世卫组织迁就北京的做法极为反感，断然决定退出世卫。
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在改变中国网站上的新年声明说，2020年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到年底感染了7800万人，造成175万人死亡。实际上，在武汉开始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是中国人权长期恶化的必然结果。声明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局从一开始就对公众讯息开放，那么新冠病毒疫情就不会扩散到现在这样，其影响也不会那么严重。根据是什么呢？美国之音采访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曹雅学，你好。
你好，主持人。
中国人权律师团的新年声明呢，它的标题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它的背景好吗？
好的。中国人权律师团呢，它是一个松散的中国人权律师之间的一个联络平台，大概主要就是在通过微信啊，其他社交媒体，大家相互联络。为什么呢？因为一些人权案件它需要组织律师，人权律师团大概是14年还是13年成立的，那么这些年呢，他们就通过这样一个联系方式相互认识，相互协调办案，是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人权律师团呢，过去几年呢，可以说在是中国人权状况这个大的画面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过去几年也经受了严酷的打压。中国呢，有大概有30万律师。中国人权律师呢，能够称得上是中国人权律师呢，可能也就是说几百人。那么这几年，特别是2015年以来，打压非常严重，很多人权律师被调召，注销执照，很多其他人就不做了，或者是说不敢做了。
中国人权律师团新年声明说，2020年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更严厉的压制，这意味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初期呢，专家的观点和举报人的警告因被说成是谣言而被驳回，受到压制，使当局呢可以任意的掩盖真实的情况。声明说，所有公民都必须自问，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开始，李文亮医生被警察召唤并严厉惩戒的事实与您无关吗？那么人权状况、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与冠状病毒蔓延扩散加剧有什么关系？您的看法？
前几天有一个网友说了一句话，说的总结得非常好，说2020年以李文亮医生开始，以张展审判被判4年结束。那么李文亮医生呢，他是19年12月30号，就是前年的这个最后一天，在微信群里面向同事提醒说，现在华南海鲜市场发现了7例类似 SARS 肺炎的病例，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遭到了这个传唤和审戒，而且还在中央电视台遭到这个批评，还有另外7位医生和医护人员同样受到批评。那么到张展呢，我们知道他在2020年2月初，他逆行，从上海逆行到武汉， 所谓逆行就是大家都在出逃，他 逆人流进入武汉，然后呢他在武汉就是街头巷尾报告他所见所闻，然后到了五月中的时候他就被抓了。那么12月28号他被判刑，引起非常广泛的国际关注，他被判四年。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脉络看，那么2020年的中间，我们知道武汉作家方方写的这个武汉日记啊，也遭到了在网络上遭到了围攻。所以这一年我们看下来的话，言论打压，言论是人权的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对吧？那么言论为什么要进行言论打压呢？就是不让信息公开嘛，不让透明，所以一个政府才会去打压言论。那么在这个打压言论这样一个事实，也就导致这个病毒初期的情况没有办法，公众没有办法得到公开透明的信息。那么事实上就是造成了病毒的进一步的扩散和。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张展，那么在这个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这个中心地带呢，是张展呢去到那里去报道那里的情况。另外呢还有几个是说普通的市民行使言论自由的，比如说这个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等等吧。那么当局呢12月28号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这个张展呢四年有期徒刑。对于寻衅滋事这种说法，您的观点？
寻衅滋事我们知道这几年就是一个口袋罪，所谓口袋罪就是一个很笼统的不需要有多少什么事实的一个罪名，那么它可以用来打压很多，打压异议，打压政府不喜欢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你实际上拿到一个正常社会的话，它完全就是公民行使它一定的自由，完全谈不上是罪行，口袋罪。
那么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就是在去年疫情大规模爆发以来呢，采取了严厉的措施，那么以大流行为由呢，封锁社区，限制公民的行动啊，镇压公民记者呀，并且以此为由呢，进入私人住宅，无视个人隐私，在许多方面呢，人权状况恶化。但这是地方政府不得已而为之吗？
我们知道这个武汉这个封城啊，还有其他地方的封城，它是非常严酷的。就是你居民就完全不能出门，在张展他录的那个视频里就有看到这个居民小区都把他拿这个有人守着，好几个人守着，出入要限行，你要需要有通行证，诸如此类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言论，你不光是不能出门，你还不能在网上说，所有这些怎么说呢，这只有在集权国家才做得到，它可能对抗疫、对控制疫情可能起了一个客观上起了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可能是把疫情控制得更快、更彻底一些，但是的确对很多人的人身自由是造成了一些侵害。那么居民区的啊，包括公安啊、警察啊，他可以随便闯私宅去对你进行一些限制，甚至把你的门给钉死，就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听到很多。所以在美国我们也有这样的辩论，就是说在抗疫，就是新冠病毒听起来很可怕，但实际上这几个月今年以来它的药物的发展，现在也有了疫苗，是否能够成为违反宪法去限制公民自由的一个理由，在美国也有非常热烈的辩论。那么美国过去也发生过很多的疫情，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大疫情，从来没有过说限制教会活动，限制这个节日圣诞节、感恩节不让家庭聚会，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可探讨的话题。
这个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声明说呢，2020年中国司法当局进一步镇压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维权行动，取缔律师职业资格。 那么目前中国司法公正以及律师的职业状况，您了解的情况呢？
现在律师是这样哈，中国有30万律师，那么中国从事人权律师的律师大概也就是有几百人。那么2015年以来呢，就是所谓的709打压以来，大量的中国当局大量的吊销注销律师的职业证书，现在也就是几十个人比较活跃，我估计。那么这个人权案件呢，就中共他现在很多人权案件他采取秘密审判或者指派律师，不让这个家属雇的律师或者当事人本人雇的律师介入案件。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当局想把正当的，在人权案件当中想把正当的刑事辩护压缩到最小。如果说律师不听话，律师要按照法律去辩，律师不配合当局去对当事人构陷的话，那么律师本人就会遭到打压。这个情况刚刚发生，又发生两起案件，一个是任全牛律师，任全牛律师是张展的两个律师之一。任全牛律师这个28号刚刚开完庭，12月31号他回到河南家里面，司法局就已经通告他要对他进行那个要吊销他的律师执照。还有一位是四川的卢思卫律师，他1月4号吧，当地的司法局给他下通知说要吊销他的执照。这里面最可笑的一点是，这个惩罚任全牛律师很显然是因为张展案，惩罚卢思卫律师是因为卢思卫代理了12个香港人的之一的案件。那实际上卢思卫律师根本就没有能够介入这个案件，连当事人都没有见到，就因为签了一个委托书曾经去要求会见，就遭到这样的报复。在这个通告里面，对他们的报复的通告里面呢，当局又不说，又不敢光明正大说是因为什么案件我们要惩罚你，而是顾左右而言他，说一些以前不相关的案件。那些不相关的案件过去很长时间了，他们拿出来就是这样去混淆是非，报复人权律师。现在人权律师的大概的生存状态就是这样，非常非常艰难。
听您说呢，在去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中国的这个数字集权主义言论管控呢，网络审查呢变得更加糟糕。那么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吗？
这个网络上的言论审查已经是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已经是一直在进行的事情。那么2020年呢，可以说这几年一直在恶化，因为当局这个对不同声音的打压的欲望越来越强，手段越来越严厉，所以呢它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一直就是说把这个空间更加去压缩就是了。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一个推友，因为在天津的一个推友，他因为发了几条关于疫情的这个推文和微信，他就被关了6个月还是9个月，大家都不知道他出来了，他12月份出来了，我们才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在这个2020年期间，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那几个月，数不过来，我们根本不知道，无数的这样的案例。那么在网上随便就把你的微信微博删号删帖，敏感词威胁，种种手段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日常状态吧，言论的一个日常状态。
那么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就是2020年呢，中国的确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也给了当局一些更多的一些理由，的确是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越来越紧，人权状态呢的确是在越来越恶化。
谢谢你，曹雅学。
哎，好的，不客气，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以上是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香港警方在周三展开的大抓捕行动中逮捕了一名美国律师关尚义，英文名为 John Clancy。 这是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以来，香港警方依据这项法律逮捕的第一名美国公民。
关尚义是亚洲人权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香港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的成员。该组织多次协调香港民主派参加立法会和区议会的选举。香港自由新闻证实，关尚义是何泽伟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1997年加入该所。周三，大约十名便衣警察来到位于香港中环的律师事务所将其逮捕。同在这家律师事务所任职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也在这次大搜捕行动中被抓。港媒公民新闻公布的视频显示，关尚义在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对人们说，我们需要为香港的民主和人权继续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三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关尚义被抓的问题时再次表示，香港警方逮捕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是必须和必要的，香港政府绝不容忍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据港媒报道，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在这次大搜捕行动中出动了上千名警员，突袭了72个地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民主人士53人，这是香港警方在国安法颁布以来实施的多次大搜捕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香港警方说，这些人参与了去年7月举行的区议员初选，涉嫌组织和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罪。在那次选举中，多达60万人参加了投票，民主派大获全胜，给中南海造成了巨大的震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这些的行为涉嫌构成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亲自推动下，中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通过香港国安法，该法在去年6月30日生效。此法针对香港的民主运动设立了四项刑事罪名，即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香港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周三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被拘捕的人试图获取立法会多数席位，从而造成政府瘫痪，迫使林郑月娥辞职。南华早报说，那次选举的所有民主派候选人都遭到警方逮捕，香港最大的反对党香港民主党至少有7人被捕，其中包括该党前主席胡志伟和涂谨申、尹兆坚和林卓廷等前立法会议员。公民派的杨岳桥和郭嘉麟、泛民主派前议员陈志全、朱凯迪、港大法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也遭到了逮捕。拜登团队的国务卿提名人安东尼·布林肯对警方大搜捕行动进行了谴责，他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这次行动是对那些勇敢倡导普世人权的人们的攻击，拜登哈里斯政府将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北京镇压民主的行动。
白宫发布了最新美国年度知识产权报告，称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应对北京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可执行性文件。分析人士说，北京未来几年如何以及是否继续兑现承诺还有待观察。
白宫星期一，也就是1月4号公布了由美国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知识产权报告。报告指出，作为持续应对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转让美国技术行为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令，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了几轮关税。 报告认为，美中两国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一项历史性且可执行的贸易协议。该协议要求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货币和外汇等领域，北京必须对其经济和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在美国政府新旧交替之际，美国各界十分关注北京在过去一年来是否在积极兑现协议中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经贸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确已经采取措施兑现承诺，但是未来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一直在履行协议，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开放金融市场方面。不过陈昭辉说，未来情况如何将取决于拜登政府如何执行。如果他继续向中国施压，我想北京会继续履行承诺。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说，需要回顾的是，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是在去年的2月中旬才生效的，北京有两年的时间去实现协议中规定的目标。托纳尔森说，至于北京对于减少或者消除各种贸易以及其他掠夺性经济行为的承诺，包括强行转让技术、换取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的话，相信他会继续关税威胁的政策，而且可能对中国施加关税，强迫北京履行承诺。托纳尔森说，但是拜登不太可能使用此类的措施，我怀疑拜登会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可能只会试图重启一些谈判，并且能够希望说服中国在没有关税压力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彻底的遵守协议，而这个希望恐怕是徒劳的。资深经贸分析师托纳尔森认为，展望未来几年，北京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记录几乎完全取决于拜登是否愿意采取高度向美国倾斜的执法体系来惩罚北京的违规行为。托纳尔森说，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拜登当选总统愿意这样做的任何迹象。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昭辉也表示，北京如何或者是否会继续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完全取决于当选总统拜登的中国政策。陈昭辉说，我的猜测是，拜登至少最初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咄咄逼人，但如果中国不坚决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我认为美中冲突可能会升级。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华盛顿两党议员日益强烈和一致地认为，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对经济和贸易政策的滥用，这意味着华盛顿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去制止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不过托纳尔森对此并不表示乐观，他认为拜登甚至可能会对更多美国工业门类给予关税豁免。当然，对这些工业门类的豁免，即使是特朗普继续执政也愿意批准。托纳尔森说，因此中国可能会减缓在第一阶段增加美国产品进口的承诺，而且进一步拖延实现既定目标的期限。不过有一个例外，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需要引进外资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债务需求，预计北京将会继续开放美国和其他外国进入其本土金融市场。尽管分析人士多数认为，拜登上台后受到国会两党一致的压力，不会立刻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强硬关税政策，但是美中贸易领域的脱钩是否会继续走下去呢？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预期脱钩会走得越来越远，只是速度可能会比较缓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监管制度仍然非常的不可信任，而且北京好战的外交政策会继续带来地缘政治风险。但是托纳尔森说，金融业将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因为中国在这方面一直在采取自由化的措施，而且美国和其他金融公司在中国看到的是如此巨大的机遇。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晖也认为，美中是否会继续脱钩，完全取决于拜登的中国政策。他说，我认为目前大多数脱钩现象是两国之间广泛对抗的结果。如果将来美中关系没有改善，那么脱钩将会继续进行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2021年跨年伊始，中国最著名的民企代表，一度是首富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下落成谜。他自去年10月24号在上海金融峰会上发表演讲，炮轰政府监管不合理以及金融渠道单一等政府短板之后，就没有再公开露面。一向高调的他也没有出席自创的电视节目，也没有出面迎接新年。美国有金融分析人士称，中国企业被美国证交所摘牌不会动摇股市，但是杰克马如果不知所踪却会引发震荡。
有人说马云是失踪战斗人员 MIA。 马云在十月那次峰会上畅所欲言之后，便遭到政府大量黄牌。1月2号，他作为阿里巴巴姊妹公司蚂蚁集团的创始人，被中共金融监管部门约谈。11月3号，当局紧急叫停蚂蚁集团原本11月5日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步进行的，据称是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华尔街日报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马云发言之后亲自下令阻止蚂蚁集团上市。11月，马云没有参加他自创的非洲创业者大赛的第二届决赛。据称，就在决赛前几周，马云还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参赛者，而他出席了首届决赛，并且担任了评审。12月14号，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还有其他两家公司被称违反了反垄断法，被政府分别罚款50万元人民币。12月24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二选一等涉嫌垄断做法立案调查。二选一是指电商平台对入驻商家同时在其他平台开店的行为进行限制。阿里巴巴当日股价市值蒸发超过1100亿美元。同一天，门户网站网易刊文称马云被边控。12月30日，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以及其他两家电商再次被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各罚款50万元。1月4号，彭博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马云12月初就被当局建议不要离开中国。法兰克福汇报1月4号写道，作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马云消失了。此外，纽约时报、德国之声、金融时报、BBC 以及无数社交媒体、自媒体等近日都以各自的声音呼唤这位从来不热衷潜水的世界名人。经济学者、时事评论人士戈壁东告诉美国之音，关于马云的去向最近传言不少，甚至有说他已经离开了中国。
我基本上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因为我们对中共的了解，像马云这样一个人物，他要从中共这个网络里面逃出来几乎不可能。他已经在中国了，他现在要想从那里，他哪怕再大的天大的本事，他有再多的财富，如果他现在逃出来，除非一种可能，就是中共希望他离开。
德国之声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马云和阿里巴巴只是北京对实力日益做大的本土科技巨头加强管束的开端。时事评论人士邓宇文称，中共对互联网金融加大反垄断力度和节制资本，重塑监管权威，也是防范互联网巨头对中共权力的挑战，是有着政治考量在内的。美国托雷多大学荣退经济学教授张欣对美国之音说，
不单单是因为电商的问题，阿里巴巴呢，是为垄断，这个呢是可以用政府监管，但是我想现在主要是马云的他的金服要上市的时候呢，突然被叫停了，使他可能形成金融风险。那么，但是这个金融风险呢，只是货币方面的金融风险，全世界呢都是有很多的经验了。马云金服规定他呢必须购买这个中央银行的保险，就像美国的 FDIC 不也去解决了吗？但是后面呢，如果 有一个政治的想法，把政治放在第一，然后呢经济呢就作为陪葬和牺牲品。
纽约时报说，在中国，马云是成功的代名词。这位英语教师出身的互联网企业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他创立了阿里巴巴，一个与亚马逊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后，马云是他见的第一个中国名人。马云在10月那次峰会上批评中国跟国际接轨的思维不合时宜，指出要思考的是如何和未来接轨。他并称中国还没有成熟的金融业生态系统。他称中国的金融当铺思想严重，而且中国的大银行独尊现象不健康。他说大银行更像是大江大河和血液的动脉，但是我们今天需要湖泊，需要水塘，需要小溪小河，需要各种各样的沼泽地，缺少了这些生态系统，我们才会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我们要建设的是健康的金融系统。马云还说，中国需要政策专家，而不是文件专家，制定政策是一门技术活。戈壁东说，马云的言论得罪了政府。去年12月，腾讯网刊出名为《细数马云十宗罪》的文章。该文称，马云的十宗罪包括垄断地位、破坏商业地产、冲击社保机制、影响财政税收、造成就业压力、打乱政策秩序、抬高物流成本以及挑战金融秩序等等。有网友称，这让马云听起来简直就是统治者眼里的十恶不赦。戈壁东对美国之音说，阿里巴巴的网购模式不仅利于消费者。
网络采购所指，它至少带了两块的有利因素。第一，它发展了大量的要供应这些产品的实体生产实体。第二呢，它这个大量的物流被刺激出来了。实际上这一块对整个国家经济是有利的。它唯一减少了一块什么呢？就是占有这个店面。那么中国的商业正好是被这些店面所压倒的，压倒中国这个实体经济的就是推的特别超高的这个房价。
张新教授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有新模式出现，这肯定会冲击旧模式。产业革命导致手工作坊被大机器替代，手工作坊的工人、老板和整个产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是经济发展规律。至于如何保持社会平衡，这是政府应该做的工作。张欣对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电商发展的传统的一个一个小电商店呢，受了很大的打击，在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政府呢，积极把这个负面的那些作用啊消除掉或者减少，把那个社会的复利呢分享给各个集团。
有网友说，十宗罪实在是扯得很厉害。比方说，他说马云破坏商业地产，因而冲击社保机制，让买店铺养老的愿望泡汤，以至于社保机制需要因此重组，这就像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马云是中共党员，高调赞同过8964中政府的做法，他也唱过红歌，穿过红军服，拜过古田镇，俨然就是一枚红色资本家。 BBC 说，政商关系是中国企业家绕不过的必修课。纽约时报称，马云玩的是中国式退休。戈壁东说，
马云为什么前面装那么长时间的糊涂，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实际上一直留有侥幸，他五次退休，他以为能混过去。实际上这就是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悲剧，对中共还是抱有幻想。这头猪看到了杀猪刀，所以他也豁出来拼命叫。
戈壁东表示，除了言论之外，马云的阿里巴巴确实也太肥，因为中共抱有养肥猪的心态。
确实是因为他太肥了，养肥猪心态，那你养他然后宰你。是所有的中共所有对那个工商业，对这个民营企业，对所有的共产主义，就是个原理。所以他刺激你，鼓励你，但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你。中共就是现在经济缺钱，这个国有企业在大批的债务违约，抓住一个马云可能就救了他这个很大一块。所以对马云来说，他的命运已经既定了。
早在2019年9月14号，新浪财经便转载人民网评论文章，名为《人民财评》，没有所谓的马云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马云。这篇文章说，9月10号，马云兑现了10年前的承诺，如期宣布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引发舆论的热议。然而，只有抓住了时代机遇的个人，才有可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无论是马云、马化腾、马斯克，概莫能外， 因此盲目的崇拜很难带来成功，认清个人成功与时代的关系，找准方向并付诸行动，才是获得成功的根本。网友评论说，这分明是要马云们感谢政府、感谢党的节奏。马云1999年创立的阿里巴巴，分别在纽交所和港交所上市，不过自称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公司。阿里巴巴旗下包括淘宝、天猫、阿里云计算、支付宝、蚂蚁金服、飞猪、优酷等大约20家公司，其中的淘宝网和天猫2015年度商品交易总额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人民币，这使得阿里巴巴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网上零售商之一。经济学人杂志称阿里巴巴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集市。戈壁东说，阿里巴巴未来一条路就是中共将它改造成为他所需要的所有制模式，马云和马云这一行人都会基本上被淘汰出局。金融时报说，马云的财富过去三个月减少了110亿美元，从2020年10月份的高达610亿美元下降到目前的506亿美元。马云不缺名利，他努力获得商业成功之后，也顺便获得了娱乐成功。他目前在哪里是一个谜。不过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据阿里巴巴内部人士透露，马云目前低调蛰伏，没有失踪，也没有被抓。
北京一家官办机构最近发表文章，宣扬数十年前毛泽东推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一些当年响应号召的老知青指出，强制性的知青下乡运动是一场反人类灾难，现在重提有如开历史倒车，将注定失败。
上个月22号，中国社科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了这篇引起热议的文章，题为《脚踏实地，青春无悔》，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写道，52年前的今天，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文章说，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称，一段时间以来也出现了一些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诸如知青是被毁掉的一代，上山下乡是受迫害等。成立于201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把上述观点说成错误言论，并称这些言论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企图借此否定新中国的奋斗历程。中国官方顶尖研究机构的这篇文章引发热议之后很快被删除，但是在一些毛左网站获得转载。这篇图文并茂、洋洋洒洒4000多字的文章，除了突出宣扬毛泽东推动知青下乡运动的所谓战略意义，还着重强调了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青正在中国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进一步指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18大七常委中有4人曾上山下乡。中国历史研究院推出的这篇文章声称，当年的知青下乡运动推动了社会进步，并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例子来证明知青下乡成功培养了人才，引起了一些老知青和网评人的如潮恶评、讥讽和非议。博客作者高山之鹰写道，对于那些后来成为栋梁之才的人来说，也并非农村的经历成就了他们。要知道，那些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照样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该博客指出，说这话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每个人都不傻，不要低估了他人的智商。人生哲理论著《幸福商数》的作者王平1971年下乡到一个57青年农场，尼克松访华后开始偷听美国之音学英语，1977年参加竞争激烈的高考，考入河南大学英语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等领导人能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后来仕途顺当，而广大下乡知青没有这样幸运。
但李克强是7级大学生，不太一样，其他的工农兵学员什么的上大学的，上山下乡的，包括习近平啊什么的，在农村待了很久。但是习近平这个情况，他父亲习仲勋在陕北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对他后来的发展那是起了关键作用。 那大家都知道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嘛，对吧？所以他后来很快入党啊，当基层干部啊，最后顺利的被推荐上大学，上了清华大学，对吧？这哪是一般老百姓子女其他人能够想象的事情啊。
现在美国洛杉矶的退休科学家马科是当年从城里到江苏农村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他认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人才断层。
之前出的是出了什么人啊？没出什么人才，这一段时间历史是断层的，出了几个人，没几个，到后来上学的那些人有一点出息，大部分人没出息，所以这个事情再怎么他们修补，再怎么说，偏偏 后代小辈那是可以的，我们这代人那是不相信这一套。我们至今群里边也有一部分人是讲正面的，但是这是极少数。
他还直言，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而当地的实际情况却相反，怎么可能让文化落后的人来教育文化比较先进的人呢？
你要回想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东西。这个错误的东西，有人想翻盘，这些人都是少数的，所以我们是不听这种东西，我们很少谈这个。但是对于我们的感受来说，这么多人下乡就是浪费了青春，浪费了那些年华。而且到农村去再教育，农村农民兵本身就是很落后的。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些电视讲那个到农村去这个脱贫啊，那些干部啊什么下去，碰到的这些阻力大部分都是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这种农民的那个少数的那种思想。
马克认为这篇纪念毛泽东关于知青下乡的最高指示宣传青春无悔的文章是胡说八道。马克对美国之音指出，除了少数人后来有所作为，当年的绝大多数下乡知青由于中断了正规学校的教育而最终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我们到乡下我们还养得活自己，那些养不活自己的女生啊什么的都是一个负担，怎么有对社会有进步力量呢？反正很多困难就推到了老百姓自己的家里，推到了农民身上，农民也不需要我们了，本来就是人多地少，你进去你有事，你抢他们饭碗。
这位南加州知青协会会员表示，对于如何评价知青下乡运动，老知青当中也有不同声音，但是认为下乡运动好的是极少数，他们多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权势人物。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鲁难也是一名老知青，1970年代在河南一个地方的知青农场干了5年，1978年他参加高考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鲁难对美国之音表示，驱赶20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无疑是毛泽东最主要的滔天罪行之一，1968年起逐渐达到高峰并形成固定模式。他写道，每当知青下乡离家之际，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人山人海，愁云惨淡，骨肉分离的哭声连天。
就是习近平主席本人，他也是曾经一个下乡的一个亲历者，实际上他应该比任何人都很清楚，因为他当时的位置不仅是一个下乡知青这么普通的一个身份，而且他是习仲勋的儿子，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这么一个对象，他受的苦也不一定比其他的知青少，但是他为了维护他自己的这个统治，他跟其他的这个政治目的一样，颠倒黑白，非要把这个已经是一场明明显显是一场这个失败的运动，迫害人民群众的一场运动，说成是一种政治上的丰功业绩。
1969年，来自北京的丽丽乘坐火车、汽车和渡船，还有拖拉机，颠簸了一个星期，到达云南西双版纳中缅边境准军事化的农垦水利兵团。他对美国之音回忆道，兵团接待人员讲的是建设热带风光的美丽边疆，可是一到目的地，16岁的他和一同下乡的其他北京青年和上海青年都惊呆了。
知道橄榄坝吗？橄榄坝就是有孔雀，说的西双版纳的明珠什么什么的，说的特别好。到了那儿以后真的就真傻了，什么都没有，一看这荒凉劲儿的别提了。
关注中国当代历史的王平说，
什么培养无产接班人呢，怎么样，反正你基本事实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我们这1500万也好，2000万也好，我们损失的是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应该在教室里在课堂上接受教育的这10年时间。
独立时评人鲁难回忆道，当时百业凋敝，工厂无工可开，物资极度缺乏，城市根本不能提供就业机会。 鲁难指出，罢课闹革命是为毛泽东打倒政敌的学生，又被复课闹革命的口号集中到学校以后，文革中停课的数届中小学生同时毕业，由于无法安排就业，任由这些经过文革动乱的红卫兵在城市无业游荡，势必会对刚刚从夺权武斗中短暂喘息的中共当局造成新的威胁。在此背景下，经济濒于崩溃、无力管理城市的中共政权把城市青年分散流放到乡下边远地区，让他们自生自灭。
历史并不是像一些人可以任意打扮的一个小姑娘，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那种苦，比方说那种青年在农村里边就是根本是生活无着，因为他没有技能，缺吃少穿，而且还受到很多的迫害。
据公开资料，毛泽东文革期间的亲密战友林彪之子林立果1971年写的571工程纪要称，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这一说法公布后得到了广大下乡知青的共鸣。当年被分配云南景洪军垦农场水利兵团连队当战士的丽丽说，
没错，就是劳改，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劳改。
谈到下乡的收获，丽丽说，
这是就唯一说我能吃苦，吃苦耐劳，这是真的，就是可能是吧，承受能力大一点。
丽丽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正在挨批斗。丽丽本人因为被追查到曾私下议论朋友透露的林彪913事件而遭连队开会批斗，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
每天早警室往回报，早上 吃完早点就开始早警室，完了以后就去上工，这一天累得要死，回来以后洗洗涮涮都完了事，吃完了饭就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10点回来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再起来再去工作，再去上坝上刨土去。
丽丽回忆道，她所在兵团连队的女生在抢修水坝过程中和艰苦的劳动环境中几乎都患上了妇科疾病。
完在水里泡她个一两个钟头四五个钟头，完了以后换一波，就这样。那是冬天，我这个早晨刚来例假，也不敢说不去啊。那不去好，那领导还得说你那北京上海来的小姐你这个娇娇二气，也不敢说就去。去了，你想想能不作病吗？
亲历那场运动的鲁难对没有生活经验和劳动技能的知青深表同情。他说，离家的知青们经历了精神彷徨失措、艰难无着的生活，还有不少女知青被强奸，以至于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社会问题，是1000多万个骨肉分离的家庭永远的痛。
尤其这些女青年，当时在这个农村的受到那个强奸，这成了当时一个热门的社会问题，所以全国各地都每个地方都成立了那个知青办，专门来保护这些知青的利益，尤其是这个女知青年被当地流氓坏蛋强奸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社会危害，在当时是非常震动的整个社会。
据官方文件披露，在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持续的10多年间，大批女知青遭受单位领导或地方当权者奸污。有分析指出，当时大部分受侮辱女知青不愿吐露内情，那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讲出实情。当年从北京到内蒙草原成为兵团战士的张丽娜对美国之音表示，有许多兵团青年女战士不得不以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一张回程的通行证。
最后像我们内蒙兵团就各个知青很多都是争着抢着回来，然后不惜牺牲自己的女生啊，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这叫什么出卖身体这样子。但是现在很多人也不会站出来，也不会说。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现象，这种状态如果不能够说得很清楚的话，大家总是在模糊的。
到云南参加军垦的丽丽告诉美国之音，她所在兵团的营长是现役军人，也曾对其手下的女知青性侵犯罪被查处。
过些日子就听说我们的营长就在那干着干着活呢，就部队的几个人就上那个大坝，嘁哩喀喳就把他拽过来，先把领章帽徽给揪下来就给带走了。后来说怎么回事，说他把我们连那个通讯员，你说这连长什么这营长什么的通讯员都叫的小姑娘，你说一大帮老爷们儿弄的这小姑娘当通讯员，说的把人通讯员弄出孩子来了。
丽丽在云南兵团劳动近4年后回北京探亲，之后逾期不归，留在家中自学英语，1980年代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夜大学。 他表示，当年的战友们差不多都回城了，现在偶尔有人还会回去看看，而他不想再回到从前下乡那个叫做西双版纳的地方了。原河南老知青鲁难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吹捧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政策是为了文革招魂，从而使习近平重走毛的路线更加顺理成章，增加其执政合法性。
他为这个知青运动这个翻案的目的就是为文革翻案的一部分。那么他做的目的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他想利用毛泽东一系列的这个残酷的统治把他扶成一个正面的，从而来树立他现在这个政权的一个威信。他只能借助于这个，因为他现在他自己这个政权自己这种执政已经暴露出来他执政是无能的，没有能力来领导这个，他只能借毛泽东的阴魂来证明他自己的政治正确，来维护他自己统治的这个合法性。这个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最主要的就是颠倒黑白，就像他做其他事情其他这种宣传的理论是一样的，他就是把主要的就是一定要为文革去招募，为文革招魂，为毛泽东这种独裁者累累血债的这种人他都要现在把他扶成一种正面的形象，这样他自己的政权继承的这一部分才是顺理成章，他觉得这样他这个执政才具有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这篇推崇毛泽东号令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只字未提导致无数家庭和生命毁灭的文革，再教育一词也只提了一次。关注中国当代历史的王平认为，毛泽东抛出阶级斗争理论发动文革是一场胡闹，目的是为了掩盖大饥荒饿死至少3600万农民的事实和打倒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这位研究历史的老知青指出，研究包括上山下乡运动在内的文革期间种种事件都离不开文革十年浩劫这个定案。
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的决策，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全国人民的一个胡闹，所以它里头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单独把知青上山下乡拿出来说，这里头也有当时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知识青年里头很多这个所谓成分不好的出身不好的遭受了很令人痛苦的歧视，多少年在农村所以很多事情根本不是像那么简单的一笔带过就想把它夸成一朵花，它不是一朵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它是一场胡闹中的无奈之举，也可以这么说吧，造成了无数的父母和子女们的这种分离，很多知青其实都是未成年的啊，18岁以下的，我下乡时候是16岁。
他说，有人想温水煮青蛙似的翻文革的案，注定要失败。
当然他们现在想翻案，肯定现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在偷偷摸摸温水煮青蛙，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包括歌颂领袖啊，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啊，这玩意儿都在泛滥，这是非常奇葩的一件事情，在世界文明史上终将会留下非常非常奇葩的，可以说臭不可闻的一堆这个垃圾。
中共党媒人民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栏目之下有篇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掀起的重大事件记载称，1968年12月22号广大革命群众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各级革委会立即制定落实措施，大批知识青年兴高采烈地奔赴农村。这篇短文描述了当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之后的社会反应，其宣传基调与中国历史研究院那篇已经删掉的歌颂文章可以说异曲同工。不过看来当前中国民间的舆论对上述官方颂扬和宣传并不买账。博客作者高山之鹰在其文章中怼道，不要在他人伤口上撒盐了，不要再去消费他人的苦难，每个人的青春都很短暂，谁不想潇潇洒洒地活着，别拿他人的青春不当干粮。近日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针对当局宣传的一些讥讽说法，要动员打疫苗请首长先打，要动员下乡请公主先下。一位网名为君天的博主把上山下乡称为瞎折腾的一场政治骗局。该博主7个月前就指出，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在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许永远不会痊愈。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